岂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叫人竟派人来叫我治好一个人的麻风。你们要知道，看这人是找机会来跟我吵架的。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神迹故事。
嗯，
圣经里面有超多神迹故事。
没错，
今天这个神迹是很罕见的，发生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而且是算堪称某种权贵吧。
在外邦人当中发生神迹，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只是我们很习惯的把以色列人当作中心。其实选民的特质本来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上帝的能力，让周边都借这个机会来认识了这位上帝。我们如果仔细看，有很多神迹其实也是发生在这些不同的民族当中。
今天要开箱的这个神迹是关于某种难缠的疾病忽然间就被治好了。在圣经上面感觉好像很稀松平常，
是，
但在生活当中呢，之前我自己只遇过下雨天的时候不小心从楼梯上面滑了一跤，因为我穿拖鞋
平底了，滑了
直接往前滑出去，所以我整个后腰就摔在那个直角楼梯上面。
哎，我那痛死了，
超痛痛了两天都没有好，我就觉得不行，我
要去看一下，
看中医，给师傅瞧一下。
是是是，对对对，看是不是尾椎那边撞到了。
那是我经历过一次很神奇的治疗，因为他完全没有碰我的腰，他就用一根手指头挑我的左边脑袋侧面某个地方，我也不晓得是个什么神奇的地方。不夸张，我一分钟之内就完全没有痛觉了。
哦，真的啊，哇，真的好厉害，
仿佛从来没有摔过一样。
OK， 那个好像我们有一种叫做波经感觉，
有可能吧？那是我经验到一个最神奇的治疗法。
是是是，那波那一下有没有觉得很痛？
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就马上恢复正常一样，
酸酸的感觉。
Oh, OK， 是是是，哇，
我原本以为他可能要给我折来折去一下，
是是是，
结果没想到一分钟内就好了。你有经历过这种出乎意料的，诶，怎么原来这么简单就好了的治疗办法吗？
像有的时候是，比如我们需要去服侍的时候，可能前面状况很不好，身体不舒服。可是呢，你一旦到了去服侍的时候，诶，突然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没有事一样。比如说呢，哇，好像咳得很凶，和感冒一样。奇怪，上台之后，你开始分享，分享的过程当中，居然都没有咳。
这是上帝的手忽然把你的感冒赶跑了，该不会下台之后感冒又回来了吧？
回来其实过一会儿还是会咳，就很奇怪，诶，为什么底下还会咳，可是在上面居然没有咳，从头到尾也没有喝水，没有停下来过。上帝的手是蛮特别的。
我听过一个老宣教士，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去西伯利亚传福音，当时候是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算是第一批基督徒进到里面。
是，
他到了西伯利亚，清晨他就出去散步，想说哇，这个白茫茫的雪地好美啊，阳光普照。他就把那个围巾口罩拿下来，想说我要呼吸一口
新
鲜的
空
气。
哦，
结果用力的一吸之后，
那个肺都冻起来了，
整个气管冻伤。
是是是，
立刻就完全没有办法讲话的程度了。
没错，
他就很痛苦，想说我明明是来讲道的，
怎么会突然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不过是拉
口吸口空气，
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了。心里面就有很多的着急呀，也有一点对上帝的埋怨啊。
对你们还是不够了解。
但是当他晚上又要进行布道会的时候，当他必须要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有声音了。
是，对，有时候上帝特别保守，
即使是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上帝还是可以使用我。
对对，
当然从此他就知道了，在雪地里面不要因为风景很漂亮就深深吸一口气。
对，即便你看起来这个阳光普照啊，大地好像一片光亮，特别要小心，在这种非常寒冷的地方，连跑步都要做保暖，不然的话，这种空气一吸进去，对身体反而会造成一些损害。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的这个神迹又是出自以利沙先知之手了。我们看过上帝怎么样借着他治疗不孕症啊，债务绝境啊，干旱缺水啊，土质水源啊，今天要来看他如何治疗皮肤病。皮肤病这件事情也蛮难缠的。
没错，
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今天要开箱的中心人物叫做乃曼，他是亚兰军队的统帅。 圣经说他在亚兰王面前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个 somebody 哦，在王面前哦，不是在百姓面前哦，
没错，就是重要的军事领袖。
乃曼很得亚兰王的赏识，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句话让我们好奇了，这到底是作者的视角还是亚兰人也同意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曾经帮助我们的乃曼大将军打败别人
记录的过程是事情之后得胜当然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就反过来提说在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在使用他了，他已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
不管认不认识上帝，得胜都关乎耶和华上帝吗？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上帝，上帝都是掌管万有的那位主，所以当一个人对上帝有所认识的时候，或他懂得对上帝献上感恩的时候，都是好的事情，并且他也明白如果不是上帝的容许就不会有这些恩典。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上帝，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个跟上帝有关。
乃曼虽然是大能的勇士，但他染上了麻风。麻风是一种人类皮肤的慢性传染病，从摩西时代我们就已经开箱过，被明确的写进律法当中要怎么样对待麻风病患啊，算是当时候的不治之症。我们现在麻风其实仍然是一种不可逆没有办法有效根治的疾病。
麻风病确实没有办法根治，那时候只要看到皮肤性的变化都把它归类于这一类型的病症，因为不容易好，怎么好的也没有人知道。
我一个朋友他说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一家麻风病院，看到麻风病人真的很恐怖，很像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活尸，因为他们的皮肤会出现红色白色的斑块，慢慢细菌侵蚀到最后甚至是会截肢的，会缺损掉一些耳朵啊鼻子啊手指头啊都必须要切掉，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恐怖。他说小朋友上学放学都会躲得远远的，吓到不行。
没错，
以乃曼这么有权势地位这样子的身份，
是
却得了一个人见人怕，像我们现在的什么艾滋病啊癌症啊这些的，会影响到人看他的眼光吗？
会，因为其实外显的疾病感觉就很不舒服，然后担心传染，所以大家变得是他又怕又知道他是个大将军，很复杂的角度对他来讲就更加的孤单，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痛苦，然后他每天可能只能把自己盖得紧紧的，让人家不看到那些东西就好，可是真的不舒服还在他自己身上，
应该立刻就不准他带兵打仗了吧。
就算他能够带兵，可能他的身边的将官都要保持一点距离，免得万一被传染等等，那其实也就是在他的人际关系上自然呈现一种被疏离的状况，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可以想象如果一名伟人英雄偏偏得了艾滋病好了，
其实你也不敢靠近他，就只好远远的看着他，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跟过去哇大家拥戴你更难去接受了。
乃曼将军的夫人有一个小女奴是以色列人，提了一个很有趣的建议。这个小女奴是以前乃曼将军出征以色列国的时候顺手掳回来的战利品。通常胜利国掳人就是掳回家当自己的财产，还是他们也会当人贩子再转手把他们卖掉？
这个其实要看战俘的状态，比如他自己搜寻有一大队的战俘拉来了，可能有一部分他们就是把它卖掉，挑一些觉得不错还会留下来。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能够留在这个府中，可能她也有相当的聪明，让乃曼也喜欢，觉得这个人做事伶俐，可能就留下来了，
变成了奴隶的小女孩。她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给男主人提一个建议，但是她这么做了。
上帝在差派每一个人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有的人是不小心，不是他自愿的，就被送到一些其他族裔的地方，但是他却可以在当中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让人家注意到这个人不一样。
像这种被掳来做奴隶的小女生，听到男主人得了不治之症，应该是暗自窃喜，病死了我就可以趁机逃回以色列去了。她仿佛是衷心期待男主人可以痊愈，所以她提的建议是我希望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主人的麻风。
是，
也有翻译说小女孩推荐的不只是撒玛利亚地区的先知，而是撒玛利亚那一位先知，
是
也就是以利沙。
没错，
北国以色列开朝以来清一色通通都是坏王，虽然上帝从来没有放弃北国，派了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好多好多先知锲而不舍地呼吁北国从上到下，这番成果竟然会体现在一个被掳作奴隶的小朋友身上。
是，
也就是说连北国的一个小女生都知道 疑难杂症，要去找耶和华的先知。
从亚哈王之后，以利亚的工作开始，发现他其实改变了很多，包括到亚哈的后期，他们其实开始看到很多所谓耶和华的先知已经出现，以利沙的工作也开始越来越被肯定，在民间当中他们也看得出来以利沙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是不同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小女孩她虽然被掳去了，可是我反过来看，她的信心相对于整个其他的人民来讲似乎是更强的，即便在外邦，在这个人家的权势底下，她不会觉得她的信仰好像矮人一截，反倒觉得应该是比他们都厉害的。
他不会觉得哦，我好惨哦，现在身在异乡，做一个奴隶，做一个童工，一定是耶和华没有保护我。他甚至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耶。
对，他反而在里面活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就居然他能够跟他的老板讲出这一番话来，可见他应该算还蛮有一个被信任的可能性。其实上帝如果要使用一个人，其实他是什么身份，上帝都可以来使用他。
乃曼把这个建议听进去了，
是
他向亚兰王报告说自己要请病假，要去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找先知看病。亚兰王不止准假了，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叫乃曼带去给以色列王。
是他把下了手谕了，
手下大将的皮肤病上升到国安等级，
是
国际外交属性的等级，
用他做一个筹码了。
可见亚兰王真的很喜欢乃曼，很器重他。但以色列王这一边呢，他一收到亚兰王的信就非常的崩溃，
是啊，
崩溃到撕裂衣服说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派人来叫我治好一个人的麻风，你们要知道，看这人是找机会来跟我吵架的。上一次两国交手，以色列王亚哈战死了。虽然死得很莫名其妙啊，因为亚兰大军根本看不出来亚哈王在哪里，只是
随便随手一箭，
小兵随便射了一箭，不小心就射死亚哈王。
对，而且插在那个盔甲的中间的缝隙里面。
但也因为以色列王战死了，所以那场战争看起来就像是亚兰军大胜嘛。
对，没错。
新王继位，现在双方局势又回到了很久以前。亚兰国就是占上风，而且还可以半殖民北国以色列。
是。
此时的以色列国真的很怕再生事端，亚兰又要来攻打他们了。但以利沙听说了这件事情，他竟然主动把责任揽下来。他派人去跟以色列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让那人到我这里来，他会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
是。
因此乃曼将军的车队人马这才浩浩荡荡抵达了以利沙家门口。他已经带好了30,000块银子，
是
6,000块金子，还有10套华美的衣服，准备要酬谢能够治好他的神医。可以治好吗？封病真的就值这么贵重的财产耶。
对，就像王在说的，如果其实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呢，只有上帝可以这个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大麻风这事情也不是他们想治就能够治的，如果能够处理早就处理了。这如果不是上帝自己动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他拿了就算再多的金银，其实对他们来讲治不好就是治不好，这真的是亚兰王找个机会来打你而已。
能够治好就真的值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对，甚至这个钱他们觉得绝对值得。
偏偏以利沙竟然没有亲自出家门迎接乃曼大军哦，这个是整个车队人马浩浩荡荡的来到他家门口，
像一个亲王一样的来了。
以利沙没有出面，而是派一个仆人出来传话说，你去约旦河洗澡7次，你的皮肉就会康复了。
是。
乃曼一听气得转身就走。
是，没错。
哦，你这个神医好大架子啊。
连看都不看我一下就结束了啊。
乃曼说，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见见我，在我的皮肤患处上摇手祷告，治疗我的麻风病。我觉得他形容的感觉很像法师在做法吧。
对，
那个叮叮咚咚在病人身上做法事。
对，其实这对于乃曼来讲，他不是不熟悉亚兰这边地区他们敬拜神明的方式，甚至各种的仪式都是可以更盛大的去崇拜啊、献祭啊，想要换取一个医治，我想他们都会这样去做。居然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对他来讲不可思议，怎么什么事都不用做，我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就可以发生了。所以其实打破了乃曼的三观，对神的概念整个重新洗牌。
他带了这么丰厚的金银财宝，感觉上也就是应该要办一场很有仪式感的法会啊。
是，没错。
什么价钱就买什么等级的法会。
对，你有多少的料金就可以换什么样的服务，这种感觉。所以对他来讲，好像上帝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或者先知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请他来做他要的事情。
的觉得以利沙太大牌了，
是
竟然叫我去约旦河这么普通的河里洗澡。
没错，
我们大马士革的亚马拿河跟法尔法河不是比以色列的河更好吗？
没错，
这个讲法好像是某种种族优越感吧。
确确实实，因为第一个他们这个地方又不是很富有的地方，约旦河在春秋两季之间它那个河水的那个量是有限的，干季的时候甚至有些地区是没有水的，对他们讲那个是小河啊，不是我们那个绵延的大河，那差太多了，你要我去洗也找一条更伟大的河，怎么找一条这么小的河，是歧视也确实是小看，说这算什么，我们家的更好。
我是高高在上的亚兰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上面就真的只有亚兰王了。所以要他去以色列的约旦河洗澡简直就是屈尊他的地位。
对，没有错。
乃曼正在生气埋怨的时候，一旁的仆人却走上前来说，如果先知要您做一些困难的事情，您一定会按照他的指示去做。
是，
更何况现在先知只是要您去洗个澡呢。很有道理。
是，
同时我也觉得敢对盛怒的主人讲这种话，乃曼可能私底下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有优越感会压榨下人的那种权贵，
聪明但是不刚愎自用的人，所以他身边有这么多敢跟他说话的人，他也听得进去。我觉得他会思考为什么一个小女仆跟他讲了说你去找这个先知，他可能从过去这个女仆对这个上帝的崇拜，他觉得这个女孩做事不同，讲话不会随便讲，而在这时这个仆人他讲的话是中肯的，所以他即便在盛怒当中生气的里面马上就点醒了，想想也是啊，也在调整他心中对以利沙的地位的看法。
光是这番对话就让我觉得我开始有点钦佩乃曼。我也挺钦佩这个敢在男主人盛怒之下提谏言的仆人，当初那个以色列小女奴也没有因为男主人得麻风就嫌弃他不敢提建议。所以乃曼私底下的人品，从他身边地位最小的人来看应该蛮不错的。
这么高的位置他跟他的仆人的关系，似乎他常常听他们的建议，这是蛮厉害的地方。
乃曼再一次把下人的话听进去了，
是
他真的来到这条看不上眼的约旦河洗澡。
是，
下水上岸，下水上岸，总共七次。其实光这个指令以这种大将军做起来真的蛮蠢的耶。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讲，上帝有时候叫我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我们觉得这不可能改变，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就停住了。其实乃曼就是一个在寻求这件事情的人，他就愿意，好，我就试到底为止。
下去上来下去上来总共要洗七次，
是
你当我是白痴吗？
没错，对，这个七次的过程表示也在把对上帝这个事情的位置把它放到他是高过我的，而不是只是我来找一个交易的对象。
幸好乃曼没有做到一半就觉得太蠢了，
是是是
你们整我啊。
没错，对，
他真的老老实实洗了七次澡。
没错，
第七次洗上来之后，哇，乃曼全身的皮肤完全康复，
都恢复了。
圣经说他全身的肌肤恢复得像小孩子一样滑嫩。这不是治好皮肤病而已，这还兼养颜美容的效果。
是，没错，这个突然间这个泉水变得很神奇了。
不晓得在场人会不会我也想要洗一下，
跟着下去洗，跳下去洗看看。
有病治病，没病可以养颜美容。
是，没错。
乃曼带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又回到以利沙的家。这一次他有见到以利沙本人了。乃曼恭恭敬敬地说，看啊，现在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上帝，请你收下仆人的礼物。以利沙却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接受。乃曼再三的拜托他拜托他，以利沙就是不收。
是，
最后乃曼说，那请让我装两头骡子亮的以色列泥土回家。因为从现在起除了耶和华我不再向任何神明献祭。
是，
乃曼想要在亚兰境内他的家乡敬拜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带以色列的泥土回去？
对他们来讲就是神明跟土地连接的关系，好像这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块土地是他来管理的，他负责的，当我把他这块土地带回去的时候，就象征说我站在他的土地上向他来祈求。我想这对他们俩是一个当时的观念，其实他也在象征一件事情，我知道在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地方没有神，甚至包括以色列人大概都很难说出口的话，他却说出来了。
我觉得乃曼有两点很不可思议。第一点就是 他想带的是泥土而不是约旦河水，因为毕竟是约旦河水好像洗好了他的身体，
没错，
所以感觉他应该要把这个河水尊为圣水啊，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太小看约旦河了，但是没有，他认得出来是上帝医治他，不是约旦河的圣水医治他，
不是因为那个河，是因为上帝要去做，他按照上帝的心意他就成就了。
第二点是他只因为这一次的神迹，他就一辈子都认定
了
只有耶和华是我要敬拜的上帝。
是
反观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有人看到神迹，
是
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真实，但以色列人还是总想要去拜各路神明，这是我觉得乃曼身上两点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这种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承认上帝的地位的这种事情，在回应给以色列人，其实也在证明说，我屡次的呼唤你们，可是你们却没有听从的那个事实，让以色列人必须面对他的处罚、他审判的时候，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也透过这个过程，让更多当时其他的族裔开始知道他们当中有神，并且对这个神开始看到跟他们的神有多么的不一样。
乃曼还提到另外一件事，他说有件事情要请耶和华饶恕我，
是
我主人，也就是他老板亚兰王，
例
行要上临门庙叩拜，他叩拜的时候会扶着我的手，所以我都是跟他一起去临门庙，我也必须要一起叩拜。
是
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临门庙就是哈达庙，哈达是风暴之神，也就是亚兰国的主神。以前亚兰人曾经认为他们只要在平原作战就可以打败以色列的耶和华，后来当然是吃败仗，
没错，
而且亚兰王都会被尊称为是便哈达之子，
没错，
就是说我们的主神哈达的儿子，那样子尊贵的地位。乃曼表达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请求耶和华饶恕他，这个态度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谦卑。
没错，他的那个敬畏的心其实比很多的以色列还要敏感。
其实以他这种亚兰大元帅的身份，他大可以得了便宜，然后立刻就打道回府，没有必要跟以利沙交代以后我要如何如何，以后我还会去临门庙，那是我的工作，他其实没有必要交代啊。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正式的宣心，他很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他很怕这事情如果是上帝不喜悦的、不容许的，对他来讲他会心里有压力，所以他知道先知懂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在这当中请求先知了解，然后回应给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让他知道可以怎么做。
一个人怎么有办法只因为皮肤病痊愈了就确信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我想他已经在他们的国内做过很多的这种方法，各路神明都已经想尽办法，但是都没有成功过，也没有人可以改变任何的状态，所以他才会在这个事情上这么的惊讶，而且特别发现说他没有做什么法事，也没有拿很多钱去付，他只是去一条小水沟，不要讲水，一个小河，对不起。
在他的原本的心目当中，可能真的瞧不上眼，真的就是一条臭水沟。
对，他就讲啊，就是这么，但是他就只是这样的去做，就能够医治。对他来讲，他知道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跟能力，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处理到任何一条河水本身带来的神迹，所以他明白神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跟那些做了一大堆的法事却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这个不是神，其他的都不用讲。所以这些人排不上来，我的神只剩这个，就只有他才是我要去敬拜的上帝。
这真的是一种智慧耶。
对，我觉得他厘清了很多，他也走过来这件事，他就记在心上，也成为他一辈子的印记了。
以利沙送走乃曼，
是
乃曼的车队又把他们带来的金银财宝又扛回亚兰了。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竟然趁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偷偷追上去，他跟乃曼说以利沙老师派他来要一他连得银子跟两套衣服，
是
要拿回去送给两个先知门徒。乃曼当然立刻叫仆人，你带着两他连得银子跟两套衣服送回伊丽莎府上吧。
是
但送回去之后是基哈西自己偷偷收下来，藏到屋子里。当基哈西再一次回到伊丽莎面前做他男仆的工作的时候，伊丽莎就对基哈西说，那人下车转过来迎着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接受银子、接受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麻风必紧随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哇！
而基哈西一离开现场，他的全身皮肤立刻长满了麻风斑块，圣经说像雪一样白。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是某种现世报。
没有错，那个整个险就出现在身上了。
基哈西他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贪财，结果却祸及他的子子孙孙永远都会得大麻风，好像从此迁入他的基因耶。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先讲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伊丽莎坚决不要拿任何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区隔他跟过去乃曼所知道的神明的差异性的。这件事情是上帝要做的，他不需要任何的金银去交换，尤其对乃曼这样过去他的信仰的一些历程，上帝用一个非常清楚的话出来，免得他会以为说哦，因为我付了钱，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交换了这个圣经，
交换到耶和华上帝给我帮助，因为我够有钱，因为我是乃曼，
是，
所以我才能够换得上帝医治我的麻风，你们任何人只要像我一样有钱都可以换到上帝来帮助你。
对，伊丽莎才说不是拿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收礼物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推论现在是一个教导外邦人如一个亚兰权贵认识耶和华的时候？
是没错，他就在这个方式上让他认知跟他其他神明的差异性，因为其实这一切的所做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以色列他们经过的神迹都在影响他身边对神这件事情看法，比如说发现原来这个神是可以管所有的地方的，这个神是可以在各种的地形里面都可以当上帝的，透过他们许多的战争跟过程里面越来越发现。那这个时候其实乃曼的归信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认清一个正确对上帝的观点，而不是把他当一般的神明又拿回去过去用钱的交换，而是我是服在神的下面。
那基哈西的贪财为什么会导致乃曼的麻风好像转移到他身上，这个逻辑又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在这当中一个是基哈西的信心的问题，就是他小看了神在这身上的工作，破坏了也造成可能乃曼的一些误解，以为哦好还是要钱的东西，忘记了以撒一切的需要是上帝给的，而不是靠人做了什么事情来领取他们的供应，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当中有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割。那另外就是这其实在象征对所有他身边的跟着先知的门徒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警示，你们要弄清楚我们要听从的是上帝的，不要因为你们的需要就把上帝降格了。这句话确实以撒讲的很重，但我觉得上帝当中还是有怜悯，因为你会发现基哈西后来还是跟着在以撒的家中继续工作。
最后乃曼能够得医治的关键，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其实就是那两个无名无姓的下人，
没错，
一个以色列小女奴，
对，
另外一个是在伊丽莎门口劝男主人一句话的仆人，
是，
这两个人成就了很可能是亚兰人当中第一批的耶和华信徒，
是，
这对我们读者的启示是什么？
我觉得你发现上帝其实用每一个人，即便你的地位看起来是没有人高的，但你有一位至高的上帝，所以当你可以把你的上帝分享给人家的时候，你不用太惧怕，因为上帝为自己来做工，上帝会自己做决定。
如果我们同意自己行在上帝的大计划当中，但是我实在是对我个人的处境觉得很不舒服，例如头上就是顶着一个冠老板，他可能不像乃曼这么宽宏大量，我如果敢在他盛怒的时候谏言一句我就死定了
是是
或者是像这种小女奴好了，我现在觉得做牛做马我实在是很辛苦很疲累很痛苦，那我要怎么样去平衡？我很不舒服。
我觉得他并没有要你去做一个虚假的啊，很正向乐观这样的一个人，而是说诚实的跟随你的上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够，人家会看得出来，哦，你怎么那么苦？但是你在祷告当中，你在各样的困难的里面，你似乎又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而不是让自己就随流，或者是我就理所当然可以作乱，可以搞怪，因为反正我就已经这么痛苦了，而是你仍然在当中寻求到上帝的力量，在困难的里面去做你当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因为每个人都在看你怎么去面对困难，而不是说困难就消失了，我们都同样碰到，为什么一个属上帝的人是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最大的见证。
下一回还要继续看一下亚兰，他们又来侵略以色列了
是，
毕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民族，但这一次上帝透过以利沙彻底平息了两国之间的冲突。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